欢迎收听提摩太后书讲道信息。这一系列讲道是1976年张锡和牧师在加拿大一个为期3天的特伦特营会里分享的信息。讲道共6篇，重点阐述6个关乎属灵征战的原则。基督徒是身处在一场属灵征战中，务要明白我们是为什么而战，如何才能成为基督的精兵，如何才能靠着神得胜。希望这些信息能激励我们为神所赐的意象而征战。
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1章7节。提摩太后书1章7节说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这段时间，我们会查考一些重要的属灵原则。这些原则关系着教会的未来，关系着属灵的征战。不知道这些原则，就没办法打仗。有些原则对你们很多人来说，完全是新的。以前可能从来都没有听人讲解过。讲解这些原则，不是为了标新立异，而是因为是真理，对教会的属灵生命至关重要。现今教会的光景很惨淡，就是因为很少人明白这些原则，更加不会应用。可能你觉得一下子吸收这么新颖的内容有些困难，不要紧，第一次不行就反复操练，攻坚克难，犹如精兵一样，直到完全领会神的荣耀真理。之前看了有关基督身体的一个重要教导，就是神的生命在基督里，借着不同肢体相互传递，这个教导至关重要。我们无法用一篇信息阐述清楚，为什么我们需要教会，为什么我们需要彼此。如果不需要彼此，就不需要教会，教会就成了基督徒生命的附属品。教会一旦给我们什么麻烦，马上就停止聚会。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看待教会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教会不是附属品，而是基督的身体。教会是基督的化身。基督借着教会向世人显明自己，也借着我们来做工。神以他的智慧，让我们要依靠基督，不单要依靠他，也要彼此依靠。这次我们会聚焦在第二个重要原则上，这也是属灵征战中必不可少的。盼望我们相聚在这里，不是为了一次又一次的聚会，而是真的能够成就重大的事。我对神是认真的，相信你们也是。我们同心恳求神，在中国教会历史上，甚至是世界教会历史上，开启一个新篇章。教会可以脱离可悲的状态，不再争论不休，不再软弱无能，不再有瘫痪的基督徒。愿我们能进入一个新纪元。要打赢属灵的仗，就要掌握这些原则。这次我们要看的原则是完全委身给神，包括完全委身给彼此，这就是爱的含义。提摩太后书1章7节说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上一次我们看了刚强的原则，神以大能创造了一个新人，就是教会。在这个新人里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。成为基督徒不只是相信某些教义，或者接受某些理论，亦或是赞同教会的信仰立场，这些都没有错，但这不是做基督徒的真正含义。 成为基督徒是要成为一个新人。神生命的大能在你里面运行，经历过这大能的基督徒都敢说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生命中经历过神改变的大能，你就能这样说。基督徒若没有经历过神的大能，怎能称自己是新造的人呢？我们是靠着神的能力成为新造的人。谈到爱的原则，我会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让你们思考。军事上有个术语叫连珠炮，我会连珠炮式地发问，好促使你们思考。我不喜欢填鸭式的教导，这对你们百害而无一利。你们是成年人，不再是婴孩了。约翰福音15:12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命令这个词在旧约通常是指律法。如果耶稣只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还好理解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不是说耶稣爱我们，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相爱。像这个字既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爱的广度和深度就像他爱你们那样，他怎么爱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耶稣怎么爱我们呢？13节他接着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我们要这样彼此相爱，因为彼此委身是耶稣的命令，不是可有可无的。你是耶稣的门徒，就要像他爱你那样爱彼此，为彼此舍命。耶稣继续在14节说，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耶稣吩咐我们不仅要相爱，还要像他那样彼此相爱，彼此委身，甘愿为对方舍命。圣经在这一点上绝不含糊其辞，而且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。约翰一书3:16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熟记于心的一节经文，这节经文很重要。约翰一书3:16说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使徒约翰在这里所强调的当是一种义务，他的原文意思是有义务欠某人的债，也就是说为弟兄舍命是我们当尽的本分。为什么爱弟兄到一个地步甚至为他舍命会成了我的本分呢？不只是要彼此相爱，这话我们都听腻了，还要爱到为彼此舍命的地步，这才是完全委身。如果我们对主耶稣的教导稀里糊涂，约翰就为我们详细讲解了。约翰不是唯一谈论爱的使徒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用了1章的篇幅来阐述爱。保罗在罗马书13:8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。保罗也用了欠这个字，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。虽然这样的表达让人有点费解。谈及彼此的关系，保罗多次使用欠这个字。他在罗马书15:1说，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应该的原文就是欠。我们要牢记，按照耶稣的教导，委身给神是包括了委身给基督以及委身给彼此，完全委身给对方是因为我们亏欠了对方，不是额外的善行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没有什么可称赞的。欠这个字就说明这不是功劳，而是本分。想要功劳的可能要失望了。 为什么像耶稣爱我们那样，彼此舍己相爱是我们的本分呢？如果说亏欠基督还好理解，神让基督为我而死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血为我而流，因他的死我才活着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欠他的，这完全可以理解。但为什么说我们是彼此亏欠呢？你欠我什么？我又欠了你什么？为什么保罗和约翰都用欠这个字呢？这是比喻吗？你没有为我做过什么，我怎么会欠你的呢？我们为彼此做了什么，导致我们互相亏欠呢？为什么说为弟兄舍命是本分，没有什么可夸的，真是把我们搞糊涂了。为什么说是我欠他的呢？正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自己是欠对方的，所以不觉得爱对方是我的本分。我为什么要爱你呢？你为我做过什么吗？通常我们爱是因为对方先爱我，对我好，我们不觉得在彼此相爱上有什么亏欠的。教导彼此相爱是无济于事的，所以教会才这么软弱。每次付出爱的时候，心里就满腹牢骚，为什么又是我？他们来我家吃我的不说，还带来一堆的问题，我的时间都让他们给浪费了，我得到了什么还说是我欠他们的。现在能明白主耶稣的这一基本教导对教会未来的重要性了吗？为什么教会必须彼此委身，否则就不能彼此联合呢？之所以没办法手牵手肩并肩的为主作战，就是因为我们不觉得需要彼此，不觉得对旁边的肢体有什么亏欠，也不明白为什么要为他舍命。要明白这一真理，就要谈到另一个重要原则，就是成为基督徒必须要与基督联合，与基督成为一个有机整体，不与基督联合就没有生命。我们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，没有联合就没有生命，即便追求永生也是徒然。主耶稣用了葡萄树与枝子的图画来描述这一点。约翰福音15:5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藏在基督里，就是要与基督联合，住在基督里，否则就得不着生命。这一点我们稍后还会继续探讨。格林多前书6:17说，但与主联合的，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这节经文我们要刻在脑海，牢记于心。丈夫与妻子如何二人成为一体，我们也照样与基督联合成为一灵。保罗用类比帮助我们明白，正因如此，拒绝你的就是拒绝基督，接纳你的就是接纳基督，这是主耶稣反复强调的。他在马太福音10:14说，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，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，跟他是密不可分的。他们拒绝的不是你，而是基督。这也帮助我们明白，为什么保罗用身体的图画形容教会，说我们是基督的荣耀，我们是基督的化身，因为我们跟他是联合的。我们跟基督联合，犹如丈夫与妻子彼此联合一样。试想一下，这是何等的荣耀！我们跟基督完美的联合在一起，这一真理我们要铭记于心。你与基督联合，我与基督联合，也就是说， 我们彼此也是互相联合的，这就是教会的合一。每个人都与基督联合，我们在属灵上就是合一的。要省察自己的属灵生命，反躬自问，我真的与基督联合了吗？若是没有，要赶快解决，因为这说明你都还不是基督徒，与基督联合是当务之急。为什么必须要与基督联合，与彼此联合呢？没有联合就不能得救。为什么这对我们的生命，对传福音如此重要呢？约翰福音17:20-21告诉我们说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谢你差了我来。主耶稣为门徒祈求什么呢？他祈求我们能合而为一。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都把我们搞糊涂了。他们在我们里面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这些表达让很多基督徒困惑不解，到底我们在哪里呢？我用一个图画帮助大家明白，我们生活在空气中，被空气所包围。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17也用了类似的比喻，效果非常好。跟非基督徒传福音时，你也可以如此帮助他们理清思路。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17:28说，我们都住在神里面，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如何在乎他呢？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是在空气中，我们在空气里，空气也在我们里面。我们里面没有空气，就说不了话，也无法存活。我们在空气里，空气在我们里面，非常通俗易懂。人活着要依靠于看不见、摸不着、听不到、嗅不到的空气，这是出于神智慧的奇妙作为。人不吃饭可以活1个月左右，不喝水可以活6-7天，但没有空气几分钟都活不了。每次看到他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这样的经文，都可以用我们跟空气这样的类比帮助我们明白，我们在空气里，空气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需要空气才能生存。同样，我们的生命是靠神而活，我们是借着基督住在神里面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这就是合一的精髓。留意约翰福音17:21的后半节，叫世人可以谢你差了我来。之所以世人不相信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尽自己的本分，导致教会一败涂地。世人如何认识那位差耶稣来的神呢？就是要借着我们。所以我说，教会是基督的化身，不借着我们，世人怎么相信基督呢？不借着基督怎么认识神呢？约翰福音17:22说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唯有以完全的爱来爱彼此，我们才能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才能向世人彰显神和基督的荣耀。这一点不难明白。明白了合一的原则，我们就来看什么是完全委身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17:23，耶稣说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。主耶稣多次为教会祈求，仿佛他预先看见了现今教会的可怜光景。我曾一度对教会的光景灰心失望，几乎要离开了。我甚至想，我服侍神已经够长时间了， 我把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神，该退下来让其他人接班了。坦白说，有时候看到教会之间的争论不休，我会感到灰心。有时候看到神在我们教会中所成就的工作，感到欣慰。但一间教会在众多教会中又算得了什么？有时也会感到疲惫不堪，看不到教会的未来。我们要振作起来，举起下垂的手，挺起发酸的腿，协同作战，直到胜利在望。23节，主耶稣说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。接着再次重复了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我们若有耳可听，有眼可见，就明白主耶稣是在告诉我们，现在急需的不是更多的布道会。教会不团结，再多的布道会也无济于事。只有当我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世人才能正确认识神。然而若没有完全委身给彼此，怎么能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呢？我们不觉得彼此亏欠，又怎么能完全委身给彼此呢？你爱耶稣吗？怎么爱他的呢？就是要善待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如何待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如何待基督。这都是耶稣的教导，不是我的。要明白，我们在这里谈论的都是神的话，不是人的教导。要是你觉得这些新颖又独特，正是因为这是神的话，不是我想出来的。马太福音25章31节，开始是主耶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，值得我们反复揣摩。这段经文是耶稣的教导，不应该归类为比喻。这段经文刷新了我们的认知。这里主耶稣要告诉我们，末后的日子会发生什么。他说，大君王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他要聚集绵羊和山羊，把绵羊和山羊分别开来。他要把绵羊放一边，把山羊放一边。山羊看起来像绵羊，却不是绵羊。他们跟绵羊混杂在一起，却不是绵羊，因为本性不同，很容易就能区分开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34到40节说，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；我赤身肉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；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一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？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？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，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主耶稣想说什么呢？山羊被拒绝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善待耶稣最小的弟兄，没有给吃的，没有给穿的，也没有照顾他们。现在开始明白在基督里这个有机整体的原则了吗？只要坐在基督徒身上，就是坐在基督身上，因为他是基督的身体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你怎样待他，就是怎样待基督。你给有需要的弟兄1块钱，就是给基督1块钱。你给口渴的肢体1杯水，就是给基督1杯水。你给受冻的肢体1件衣服，就是给基督衣服。现在开始明白，委身给基督就是委身给弟兄姐妹了吗？基督不需要你做任何事，他现在坐在天父右边的荣耀里， 你怎么给他衣服穿，给他水喝，或者其他服侍呢？但是你可以服侍基督的身体，教会的肢体。很多人举手决志，想要服侍神。你知道如何服侍神吗？若不服侍教会，服侍弟兄姐妹，怎么服侍神呢？你想在讲道上服侍神，没有弟兄姐妹，给谁讲道呢？为什么要给他们讲道呢？想要沽名钓誉，还是为了谋生？你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而服侍教会吗？想借着传道来服侍神，是远远不够的，还要给口渴的肢体水喝，给受冻的肢体送衣服，给有需要的肢体一些经济上的支持。一旦明白了与基督的合而为一，这段经文的教导就简单明了了。很多次我问基督徒这段经文的意思，他们都一脸茫然，不明白耶稣在说什么。他们不明白使徒约翰、使徒保罗，甚至主耶稣向我们阐述的这个原则，不明白我们跟基督是合一的有机整体。这意味着对肢体说恩慈的话，就是对主耶稣恩慈；对肢体说苛刻的话，就是对主耶稣不敬。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5:22说，凡骂弟兄是拉加的，难免公会的审断；凡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难免地狱的火呢？你对弟兄说的话，就是在对耶稣说。一旦明白了这一原则，圣经的教导就会豁然开朗。务要明白，完全委身给基督，就是要完全委身给弟兄姐妹。你关心弟兄姐妹，就是在关心基督。到了区分山羊、绵羊的那一天，他是按照我们做了什么来区分的，而不是说了什么。嘴上可以说的天花乱坠，但我们的心胸有多宽广呢？这才是基督所关心的。他是根据我们的生命、行为、心胸来审判我们。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:13说的，用宽宏的心报答我。很多基督徒心胸狭隘，内心脆弱，胆小怕事。这个原则对你来说可能非常新颖，甚至晦涩难懂，要反复揣摩，不断推敲，靠着神的恩典，直到清楚明白了教会是合一的有机整体。这是一个身体，是如同葡萄树的有机整体，不是石头。掌握了这一点，教会的意象就会越来越清晰，非常奇妙。看着你，我看到的是基督的身体，服侍你就是在服侍基督。总而言之，想要服侍神，唯一方法就是服侍弟兄姐妹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。要谨记，彼此完全委身，就是要彼此相爱，不只是给予经济上的帮助，更是要为对方舍命。这是主耶稣的教导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我们离这个目标还相差甚远，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呢？到了那一天，我们之间的障碍全都除尽，真是太美好了。之所以没办法彼此相爱，是因为我们以外貌待人。我喜欢的是他的长相、衣着、谈吐等等。耶稣教导我们彼此相爱，不是因为喜欢对方的外貌才爱他，而是因为他是基督身体的肢体。看见某位肢体，你说不喜欢他的长相，要知道他的长相也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你最好还是喜欢，若不然就是不喜欢基督的身体了。试着把这个原则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就能知道基督徒生活非常实际，不是虚无缥缈的。不要以为唱歌歌颂神就是爱神，这固然不错， 但唱赞美诗需要你付什么代价吗？不仅没有代价，甚至可以自娱自乐。务要明白，真正的服侍神就是要彼此服侍。当我们开始学习彼此相爱，很快就会有新的问题冒出来，个人感受、个人喜好会随之而来。为什么是我给他钱，不是他给我呢？我也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的本性极其抗拒这个原则。这是一个施予的原则，不是索取的原则。因为主耶稣说，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身为基督的门徒，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，像他爱我们那样彼此相爱。耶稣如何爱我们呢？抢走你所拥有的吗？不是，是给出了他所有的，包括自己的生命。这就是爱的标准。掌握了这个原则，明白关键不是我能得到多少，而是付出多少，教会才能有活力。谨记上次所说的，每个基督徒都必须健全，才能服侍基督的身体。说到成为健全的基督徒，可能你会想，说着容易，但我该怎么做呢？我既不擅长唱歌，也不会弹琴，又不会组织活动，说来说去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其实有很多事可以参与，给别人一杯水，就一点都不难。虽然有点琐碎，但可以以此开始，也可以学习关心别人，留意他的需要，看看有什么能帮的。昨天在路上给车加油时，我们顺便在外面吃了晚饭。亲爱的余牧师，每次都抢着要付油钱、付饭钱，店员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这两个人怎么争着付钱呢？过后，余牧师说，本就该是我付的。我们在车里又争论一番。我说，每次都你付了，我也要尽本分的。基督徒团体会让世人惊叹，世人都是拼命占别人的便宜，他们却争着抢着要付出，这样就开始引起人的注意了。约翰福音13:35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有一天在超市柜台，我跟余牧师抢着付钱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。我留意到排队的人看着我们很诧异，好像是在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，竟然有人争着要付钱，而不是希望有人替他们付钱。教会这样就践行了主耶稣的教导，我们互相帮助，互相鼓励，彼此相爱。不一定每次都能做到最好，但我们要尽自己的努力。有些基督徒会想，你想付出你就付吧，这就引出最后一点，别人爱心的付出不是理所当然的。我在圣经学院读书时认识一个人，他非常有爱心，每次有什么脏活累活他都愿意做，有人需要搬行李他就冲过去帮忙搬。有些基督徒会说，他想搬就让他搬，这种态度令我非常反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难道不知道什么是完全委身给彼此吗？别人愿意服侍你，你就说太好了，多多益善，这样对吗？这证明了他是绵羊，而有些人最终会成为山羊。不要以为上了神学，天堂就有你的位置。若是这样，大家都该去上神学，好确保最后都能上天堂。神学文凭在神面前一文不值，他所看重的是你的生命如何。这一奇妙美好的原则，我们要谨记于心，反复默想。首先，我们委身给神，也要委身给基督。完全委身给基督意味着 完全委身给彼此。我委身于你，你委身于我，为基督的缘故彼此委身。我们跟基督是有机整体，生命与他联合，没有他我们就死了，唯有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存活。因为与基督联合，我们就成了他在世上的身体，是基督的化身。基督完完全全彰显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又借着你和我在世上彰显，世人唯有透过我们才能看见神的荣耀。活出彼此相爱、彼此委身的生命，就会明白完全委身给彼此就是完全委身给基督。以后再谈完全委身给基督，意思就是完全委身给彼此。如此看来，为弟兄姐妹做的每件小事，都是做在基督身上。到了审判的那一天，你会发现，每件事都登记在册，历历可数。即使给弟兄一杯凉水，都不会被遗忘。因为主耶稣说，无论何人，因为门徒的名，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奖赏。我在利物浦时，很多次讲完道，都会感觉口渴。一位姐妹总会不厌其烦地递给我一杯水，或者一杯茶，让我非常感激。其他人很少注意到这些琐碎的小事。为了基督的缘故，递上一杯凉水，这杯凉水也不被遗忘。你一定会得到奖赏。因为你不是在邀功请赏，而是出于爱心的服侍。不要总想在大事上服侍神，要先从小事上开始，实实在在地关心彼此。要领悟在基督里合一的美好意象，当教会到达这个境界时，将会绚烂无比。我们要掌握这个原则，反复揣摩，知道他清晰活现在你眼前。主若愿意，下一次我们会继续看基督徒生命的其他原则。